准备要去对废油的城市做一个处理。但是呢，在他处理之前呢，他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那么这个大概就是第一段这个在屏幕上的这个经文的一个大概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能会思想到两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屏幕上所加粗的两句话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上帝认为他有必要跟亚伯拉罕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不是所有这些重要的事情都跟亚伯拉罕说的。那么其次，也许有弟兄姐妹，我们多读一点圣经啊，会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跟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哈，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上帝亲切地称呼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那么所以，也许有弟兄姐妹会认为说，因为亚伯拉罕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上帝觉得说朋友之间应该，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跟朋友坦诚相待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解释的话，好像也不完全，因为即使是再要好的朋友哈，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据实相告的，总有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告诉对方。那么，所以这个索多玛和摩拉的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哈，让这个上帝觉得非常的有必要要跟亚伯拉罕来说。其次，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屏幕当中大家所看到的关于"查看"这个词。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慕道友哈，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根据我们这个圣经的启示，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既然是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为什么还要下去查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句话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好像显得，至少在他的语言表达上，他好像显得不是那么太确定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要下去查看，果然竟像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哈。所以好像就感觉上帝也不知道这个结果哈。那么这跟我们所说的上帝全知全能是不是矛盾呢？所以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哈，我们接下来看下边的这个经文。我们首先先来解释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认为他有必要要跟亚伯拉罕坦诚这件事情。我们每次读圣经哈，都一定不要忽略上下文，因为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上帝在启示圣经的时候，他早都知道我们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了，所以这个答案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个上下文当中。所以上帝其实他自己啊，其实已经有一个自问自答了，是什么呢？就是在屏幕上面大家所看到的我加粗的这个部分哈，上帝自己给出了回答，就是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世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上帝为什么觉得他要告诉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他的终极目的其实是这句话，就是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那么，上帝到底应许亚伯拉罕什么话呢？其实我们就要看到他第一句啊，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其实这个就是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话。那当然了，我们这里有经文为证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就直接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为了要成就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上帝认为说他非常有必要要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这个事情告诉他。那么，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还是有疑问，就是我好像没看出来这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还要看到中间这句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基于整卷的这个整本的圣经，我们如果对亚伯拉罕的整个的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约有非常的一些了解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个点哈，给它这个逻辑给它联系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眷顾的意思，其实就是拣选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子孙哈，和他的这个整个的家族来成为归属于他的子民。而这些子民们哈，就这个与神立约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在这个地上，就是他们需要在这个地上活出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遵守神的道和秉公行义，它并不是说两个并列的独立的事件。如果我们看这个周刊上面的这个英文啊，可能就比较明显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周刊上写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遵守神的道是透过什么来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来把它遵行出来的呢？就是透过 doing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justice。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的整个的家族，他的后代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他们要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遵守神的道的生活。而如何活出一个遵守神的道的生活呢？就是在于他们能不能秉公行义。那么当他们活出这样一个秉公行义的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像当时的万国去彰显出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而当神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就能够吸引万国想要去认识这位上帝，想要去归顺这位上帝，也想要成为与上帝立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当万国之中的人能够与神建立起一个关系，成为他立约的群体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万国中的人呢，也就因此得福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旨意，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告诉亚伯拉罕这件事情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哈，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然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代子孙都非常都需要有这样一个迫切的使命感，就是他们需要在这个地上活出秉公行义的生活。那么到底怎么样活出来？那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样活出来，我们先得搞清楚什么叫做秉公行义啊？什么叫秉公行义？我们在这个周刊上面的这个英文已经写的比较清楚了哈，就是秉公和行义其实分成两个部分，就是 doing the righteousness 以及 doing the justice。我们中文一般把它翻译作公义和正义，或者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也翻译为公平和正直，取决于这个圣经的这个上下文。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在这个地上活出公义和正义的时候，你们知道该怎么活出来吗？好像还是很抽象，对不对？还是很抽象。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公义和正义啊，就感觉是非常形而上的，就是说这个词很漂亮，但是有时候就感觉好像跟我的这个实际生活，我常常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脱轨。但是在这边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公义和正义它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为了要更好的解释公义和正义，我们必须把公义和正义，或者说秉公行义，它背后的那个实质的核心告诉大家。它的实质核心是什么呢？它的实质核心是落脚在关系上面的，也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当这个关系落实到人的实际生活行为的时候呢，它就决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对方。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应该怎么对待神？神应该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彼此应该怎么对待？不同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同的人。比如说在座的各位，我们有家庭的话，首先丈夫跟妻子是夫妻关系。那么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边呢，就决定了丈夫应该怎么对待妻子，妻子怎么应该对待丈夫。那在亲子之间，父母亲应该怎么对待儿女，儿女又应该怎么对待父母。那在社会上面，公司的上下级之间，上级应该怎么对下级，下级应该怎么对上级。那么在大到群体之间，民族跟民族之间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国家跟国家之间又应该怎么样彼此对待。所以我讲到这里的话，可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些联想，就是最近这个我们讨论度非常高的就是巴以冲突的问题嘛，对不对？其实巴以冲突的核心其实也就是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上面，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就是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应该被这么对待。巴勒斯坦人认为你以色列人你不能这样对我，以色列人也认为说你巴勒斯坦人不应该这样对我，双方都各自认为自己遭受了不正确的对待，因此他们要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自己讨回所谓的公义和正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就很难办了哈，很难办了。那么所以当我们在基督徒哈，尤其是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 不论是在跟其他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其实已经跟其他人产生出一些冲突和矛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妨回到这里来想一想，就是若我们要活出一个秉公行义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对待彼此？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对待彼此？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许这就能够帮助双方能够开始解决问题，或者甚至理想一点哈，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出现了。但是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道理讲起来很简单，对不对？这个网上有一句流行语叫做"一说就会，一做就废"。那我自己本人也是哈，这个我在这边口若悬河的跟大家讲，但是当我自己一旦要处理这些人际上的一些矛盾呐，或者是分歧的时候，我自己就常常做不到这点，我早就把这个抛诸脑后了。或者是当我在情绪化的时候，我根本想不到这点。或者说，就算别人劝我说你应该想想你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对方的时候，我可能在血气当中的时候，我就会认为说我就应该这样对他。但是问题是这样对吗？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对方，就必须要回到神那里去。神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对待对方，以及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做到如何对待对方。所以，弟兄姐妹们，还是回到那个点哈，就是道理讲出来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这些罪人哈，如果仅仅只是讲讲道理就可以把事情做到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上帝了。所以，在这边。这个如何正确对待对方，或者说秉公行义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必须要依靠上帝来带领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那么，所以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呢？那我们就回到刚刚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他作为神子民的一个，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子民这个群体还没有真正出现哈，亚伯拉罕只是作为这个群体的第一人。那么他作为这个以色列人的整个的，或者说这个立约群体的这个大族长，或者说这个大家长，或者说这个第一人，他自己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他自己必须先学习，先知道怎么样的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然后他才能够教导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他的子孙后代去怎么样的去秉公行义。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我们也依然面对这样一个功课。那么，所以亚伯拉罕他当时的这段经历，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啊，叫做 case study 哈。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这段经历，我们跟我们这个属灵的祖先一起来学习一下什么叫做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当然了，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这个其实是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的。那么今天上帝他把其中的一种种类吧的一个案例教学放在了我们的面前，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极其邪恶的城市的时候，或者一群极其邪恶的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去对待他们，才显出秉公行义的这个实质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后边的这个经文。我们跟随亚伯拉罕的例子一起来看哈。我们看到，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下去查看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就做出了他的回应了哈，就做出他的回应了。那么亚伯拉罕他。就开始了对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城市开始来代求。那么我们来仔细看看亚伯拉罕的这个代求哈，我们会发现，我觉得这个亚伯拉罕真的是就是用我们年轻人的话讲哈，对不起，我不说大家老，用我们年轻人的话讲，就是他不愧是上帝所拣选的男人，对吧？他的这个祷告，我真的觉得他是真的听到了上帝话语的细节。我们看到说，当这个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他说他要。下去查看他们的行为的时候，哈，其实这个查看并不是上帝需要的，但却是人需要的。上帝特地的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下去查看的时候，他其实留了一个空白，就是这个查看的结果现在并没有向亚伯拉罕启示出来。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并不知道上帝最后查看的结果是什么，他是一个空白。所以那个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他是真的是就着。"这个查看的可能的结果，开始向我们的上帝来祈求了哈。那么这个祈求的对不起，这个查看的结果可能有哪一些呢？亚伯拉罕说了啊，可能有没有50个义人呢？您查看完之后，或者查看完之后发现50个义人都没有，有45个行不行啊？那可能查看的结果是只有40个， 查看的结果只有30个，查看的结果只有20个，乃至最后到10个，行不行啊？上帝能不能饶恕他们呀？所以亚伯拉罕是基于这个可能的这个查看的结果来向上帝来发出这个祈求的。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为这些索多玛和摩拉这些城市的人来祈求上帝的饶恕呢？他的理由是在这边，也是我透过这个加粗的这个线让大家看到的哈，就是亚伯拉罕他非常的聪明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岂不行公义吗？所以这点哈，我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感谢赞美主哈。这个亚伯拉罕他一下就抓到了这个代祷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公义，关于公义。而且他深深的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所以他基于对上帝公义的这个本性，来向上帝来献上了祷告。那么，所以我将亚伯拉罕的这个代祷哈，我给他总结为一个要点，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诉诸神的公义，他向上帝的祷告就是将义人与恶人同杀，不公义。弟兄姐妹，你们同意吗？同意的吧，对不对？因为上帝都同意他了嘛，对吧？我们也不敢不同意。Whatever。好，这点其实上帝是同意的哈，上帝是认可的，所以上帝才会应允他。最低有10个义人也愿意饶恕这个最大恶极的这个城市哈。那么好了，弟兄姐妹，我个人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哈。我个人有一个问题，我这人有点反骨哈。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开个玩笑哈。我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就是那如果因义人而放过恶人，这符合公义吗？严格意义上来讲哈，我这么说也是有圣经依据的，因为我发现圣经里面也有人跟我有相同的想法的哈。对不起，我这个拿错了。我们看到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哈，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当时有一群被杀的灵魂哈，就当然他们是义人哈，他们无辜被杀。那这些义人们他们在神的祭坛底下，他们大声的祈求上帝哈，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所以，上帝有时候对于恶人的这个饶恕，也常常会带给我们一种这样的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上帝啊，你不伸这些流人血的这个冤，你要到几时呢？你要单言到几时呢？所以，如果上帝长长久久的好像没有施行审判的话，的确会让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会感到灰心，会感到失望。所以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还是得回到刚才的经文当中，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但是上帝他是完美的，所以要真正的能够回答到这个我们人看来两难的问题，我们就要来看神他自己亲自是怎么示范的，他用他的实际的行动来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去满足这两个看起来有矛盾的这种两难哈，然后真实的体现出什么叫做秉公行义，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上帝自己身上亲自的来学习这个功课。那么上帝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这个经文里边哈，还是那个词叫做查看，查看。我们要知道查看这个词，并不是说就是我就是看一下，然后我做个记录就完事了哈，它是有很多后续的行动的。我们看到，当上帝说他要下去查看的时候，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在这边用划线这个标出来的哈，就是当时跟上帝一起的有3人，对不对？其中的一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上帝哈，是他的代表或者他的显现。那另外2个人呢，怎么样呢？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了。那这2个人呢，我们看到后边的这个经文，第19章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是谁呢？其实他们是天使哈，两位天使，他们受神的差派，他们就亲自的到这个索多玛城里面开始执行这个查看的这个任务了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天使来到了索多玛城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他们首先遇到了一个人叫罗德哈。罗德是谁呢？可能我们读过圣经，或者说对于这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对罗德不算陌生。罗德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么我们看到，当两个天使他们来到索多玛的时候呢，当时是在 城门口啊，也有点在大街上的意思哈。那么当这个罗德看到这两个天使的时候呢，他一眼就认出来说这两个人不是我们本城的人。那么所以这个罗德他就起来怎么样，他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然后呢请这两位客人哈，当然他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天使，他请这两位客人呢到他家里来过夜。那么天使呢说啊，不，我们还是想要在街上过夜，我们要在街上过夜。但这个时候罗德却怎么样呢，他却怯怯的请他们啊，就是真的就是很希望能够把这两位客人邀请到他的家里边。所以我们从这几个动作上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德邀请这个客旅到自己的家里面来住宿这件事情，他是发自肺腑的啊，他不是只是讲讲而已，他是真心是想要这么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罗德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诶，好像这个人看起来哈，好像有那么点点像一个义人哈，有那么点点像一个义人。那么圣经在其他地方呢也的确提到这个罗德啊，的确是个义人哈。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说罗德是义人哈，而且罗德不光光是在外面的行为上面他有邀请客旅到他家做客的这个善行，他的内心呢其实呢，当时他虽然住索多玛，但是呢他也为这些索多玛城的人啊而感到忧伤哈、啊、感到忧伤，他也不是很认同这些索多玛城的这些恶行的。他的道德呢相比起当时的索多玛城来说呢还是高一些哈、啊、还是高一些。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除了罗德以外，这个城里还有没有其他异人呢？我们看到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显明出来说没有异人了哈，没有异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然后他们为什么要连老带少来围住这个房子呢？是因为他们想要跟他们也发现了这两位天使的到来哈。而且呢他们想要跟这两个天使去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哈。那么这个时候罗德呢他还是想要保护这两个在他家坐席的这个客人的哈。那罗德是怎么说的呢？罗德说，哎呀，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罗德说这话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前面这个罗德给人的这个印象，包括前面的这个称他为义人的这个经文，瞬间就觉得这个好像滤镜有点碎掉了。我们觉得这个罗德这个义人，嗯，好像也不怎么样哈，也不怎么样。你就说，比如说这个，我们先不说当时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道德观怎么样吧，你就说这个把罗德这个人放到今天哈，用今天的这个我们说道德观去评价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 OK 的。如果我爸这么对我的话，我简直昏倒，我真的简直昏倒。我大概当时我很生气，我说。你这么高声，你自己怎么不去、啊？你把我推出去送死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罗德这个艺人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有点一言难尽哈，有点一言难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有一个问题了哈。那上帝到底是用什么标准去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艺人的？如果我们说这个基于当时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城那个时代的人道德标准就是低一点，所以啊，这个罗德跟他们相比已经很好了。那放到今天呢？今天这个罗德还能够被称为上是一个义人吗？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罗德不能被称为是个义人的话，那么上帝的这个义人的这个标准怎么好像在变的哈？好像在变的哈，那这个得救的门槛是不是在有些时代这个我们说义人的门槛就高一点，有的时代这个义人的门槛就低一点呢？那这好像又是一个问题了哈。那所以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暂时按下不表哈。这个问题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呢，再来回答。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城市里边的这个城里边的各处的人哈，连老带少都是男的哈，都是男的。他们用他们的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什么？就是这个城里其实也就罗德可能勉强能够算一个义人，这个城里再没有其他的义人了哈。那么当然了，这个天使也就保护了罗德哈，保护罗德，把他拉进了这个房门里边。那么接下来这两位天使就进一步的去告诉罗德关于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这个审判的这个信息了哈。那个他告诉罗德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 他先告诉了罗德说这个神审判的信息。那么告诉罗德审判的信息之后怎么样呢？他们也不是仅仅只停留在这里，他们两位天使告诉罗德怎么样呢？说你赶紧逃，你家里有什么人你赶紧逃。而且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罗德虽然是听到了这个消息，但是我们看到他后边的很多的行为哈，我们感觉他非常的犹豫，一直拖拖拉拉，都要天明了哈，这个都还没有什么行动。所以这天使怎么样呢？催逼罗德说你赶紧起来吧，你俩女婿不听你的话那就算了，你就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你们赶紧走，免得你们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是罗德还是迟延不走。那如果有读过前面创世纪的内容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为什么，可能或多或少可以猜得出来为什么罗德延迟不走哈，就是因为罗德的所有的产业全都在索多玛这个城里边。他现在跟你讲你赶紧走啊，他真的很难那么说走就走，对吧？他很难就这么干脆的 say goodbye。但是问题是这两个人哈，这两位天使他们知道上帝连续罗德，所以就怎么样呢？哎呀，你不走，那我拉着你走啊，拉着他的妻子的手和他两个女儿的手赶紧走，就是拉他们手把他们领到了城外，领了出来，然后安置在城外，并且还告诉他们说你赶紧逃，不可回头，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啊。关于这个不可回头看哈，我们应该看上下文哈，就是他这个不可回头看其实是跟后边这个也不可在平原站住应该要连到一起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足够仔细的去听天使所说的话哈，当然这个天使传讲的是神的话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上帝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市的整个毁灭的范围是 cover 了整个，就覆盖了整个全平原哈，就是不光是索多玛这个城或者俄摩拉这个城被毁掉，它是连周围的城邑和整个的全平原都要被毁掉的。所以如果这个罗德听得够清楚的话，他就一定不可以在平原站住。所以这里的这个不可回头看就是说当你在脱离全平原之前你都不要停下来，不要再驻足观望，你一定要逃，直到你逃到什么，逃到山上为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位罗德这个人呢，哎呀实在是我不知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皇帝不急急太监哈，这个我都很紧张，但是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紧张哈，他就是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山上去啊我逃不到，我逃到这个近一点的这个城行不行，也就是这个所谓的索尔城哈，逃到索尔城行不行？那天使说行，那你就逃到那里吧。然后你没有到那里的时候呢，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哈就不会降临，直到这个罗德逃到了索尔以后，神的审判就神的这个终极的这个刑罚才会降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我们就看到罗德终于顺利到了索尔了哈，拖拖拉拉日头已经出来了哈，那个时候。所以当罗德一到索尔以后呢，当时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哈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哈以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毁灭了。但是罗德的这个妻子哈他怎么样，他说他在后边回头一看。这个后边一词大家要想一想哈。我去查了一下原文啊，这个在后边指的是在罗德的后面。所以很可能是这个罗德的妻子哈，他没有跟着罗德一起同步的这么逃跑，他可能是很有可能也是对于索多玛城充满了留恋，所以他呢是落在了后边，他很可能他没有脱离这个全平原的这个范围，所以当这个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的时候呢，他可能连带着整个的都就也就被烧毁了哈，就变成一颗岩柱了。那么当这个神施行了这个刑罚以后呢，那么亚伯拉罕也很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他清早起来就向城里面去观看啊，他就发现啊上帝还是降下了这个刑罚了哈，就降下了这个刑罚了。所以我们前面把这个故事大概做了一下梳理哈，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哈，这个上帝是如何向这个邪恶的城市秉公行义的。弟兄姐妹你们能总结出来吗？透过刚刚的这个故事的梳理，你们看出上帝是怎么样秉公行义的吗？像这个邪恶的城。我不耽误大家时间哈，我给大家总结的是这样哈。第一，上帝既不是立即毁灭，也不是一味的饶恕，而是什么样呢？而是他先差派使者将义人救出来，然后才降下审判。大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没有一味的宽容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邪恶的城市，但是他也的确知道这个城里边有义人，他要把他救出来，所以他回应了亚伯拉罕的祷告，就是将义人和恶人同杀这个不公义，所以他把义人先救出来了。那同时呢，他也回答了我的这个质疑，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宽容恶人，他也没有一味的宽容恶人，他非常及时的降下了这个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做法挺完美的哈，挺完美的，就两边的这个两难都满足了。那么所以我们讲完了这个上帝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我现在要填我前面埋的一个坑了，就是关于这个那个罗德的这个义人的这个身份的这个问题哈。我在这边特别提到说，上帝的做法是先将义人救出来，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也是将义人和恶人同杀，不公平，对不对？那上帝说好，那我就把义人先救出来。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罗德这个人看起来他这个义人总让人觉得实在是有点一言难尽，对不对？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对不起，我忘了说这一点哈，就是这个是两个经文哈，就是来证明一下神的做法，就是说他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对于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也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神好像迟迟的不降下审判，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为了宽容我们，其实为了宽容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得救？我们不能仅仅看圣经的一处经文哈，我们必须要完整的去看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同样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里边，上帝也提到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这两处经文就可以很有力的证明出神的这个行事的法则就是什么，将义人先救出来，然后才降下审判的哈。好，那我讲完这个之后，我就接下来开始来填我的坑了哈，就是关于谁是义人的这个坑。说到这个问题哈，要解释出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来到我们刚刚所读经文的最后一节经文了，就是关于第19章的29节。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父之中出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用我前面我给我自己画的坑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把大家绕进去哈，就是如果上帝是按照人的行为，也就是看罗德到底行的足不足够完美的这个义来评价罗德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人是很经不住考验的。所以上帝到底是为什么要拯救罗德？其实上帝自己讲了，他为什么要拯救罗德呢？是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那可能有弟兄姐妹第一反应是，因为他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或者是有人可能也想到啊，说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嘛，所以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我们说这个裙带关系哈，所以上帝好像有点法外施恩还是怎么样。那要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的话，我们需要来看看什么叫做纪念哈。纪念这个词常常是跟神立约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提到说神纪念什么什么的时候，通常都是跟他与人的这个立约有关系。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第17章里边有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哈，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约把它用一句话总结起来，这个约决定了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如果我们用一句话简单来讲的话。但是问题来了，罗德是不是上帝立约的对象？他不是。但是他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关系？有的，他们有一些肉身上的血统关系，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么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上帝 的慈爱哈，它的一个很，它的这个爱的一个很宏大的一面，就是它的确会因为他的子民的关系而连带着祝福到与他的这个子民有紧密关系的一些群体。怎么说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在创世纪的第21章13节这边。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这里哈，如果我们读过创世纪的人可能会记得哈，就是以撒呢是，这个我们用我们华人的话讲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嫡子哈，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而这个使女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以实玛利哈。那既然他是使女所生的，所以我们用我们华人的话讲，就是他是庶子啊，他是二房庶子。那这个使女的儿子呢，其实并不是在上帝眼中，他并不是神所认可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说，有一个很考究的一个词啊，就是说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但是使女的儿子呢，只是他是你所生的。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其实两边都是后裔啊，只是说第一个是他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而使女的儿子怎么样说，因为他是你的后裔，也就是说，一个是被上帝所认可的官方盖印的亚伯拉罕的合法的所有的一切的继承人，包括立约，他与神的约哈的合法的继承人，一个只是跟你有血缘上的关系，但是不是被上帝所认可的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包括他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这个合法的继承者，但是我们会看到说，上帝因为这个以实玛利亚，就这个使女的儿子啊，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所生的，所以虽然当时这个以实玛利，就是说这个使女儿子被赶了出去，但是上帝也赐福给他，说我也必使你的后裔成立一国。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上帝的确是他与他立约的子民之间，他的确是会因为他的子民，而连带着因为赐福于他的子民的关系，而也让周围跟他的这个子民有一些比较近的关系的人，也连带着得到神的一些祝福哈。但这个祝福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我们看后边的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罗德其实他的后面其实也是发生了很多令人摇头叹息的事情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面，那么到底谁才是义人呢？我们既然讲到了前面，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这个关系，那么来到今天，谁有资格，或者说神到底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确立谁是义人呢？我们要来到新约里边哈，新约里边这个加拉太书的3章6到9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这个义人的地位，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所以上帝就认可他的。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亚伯拉罕跟神有非常合宜的关系，所以上帝认可他是一个义人，算他为一个义人。那么，既然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心被上帝认可为一个义人，那么同样的原则，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在肉身上跟亚伯拉罕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因为信心的关系，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那么，保罗接着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哈，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得福。所以，今天有了圣经完整的启示之后，我们知道真正的义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是什么？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因为相信上帝，接受神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了他立约的子民以后，我们就是神眼中的义人了。那么既然我们是神眼中的义人，那么神就会救赎我们，神就会救赎我们。好，那我说完这些之后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被我绕晕？为什么我要噼里啪啦跟大家讲这么多，讲到艺人的那个概念哈？我现在终于要把这个大饼卷回来了哈，我摊了大饼摊太大了，我把它卷回来。我们要跟自己做一个联系，就是我们讲了半天神是怎么秉公行义的，又讲到艺人啊等等等等，那么这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就图如何向这个邪恶的世界秉公行义呢？我们带着前面对于这个整个经文的这个梳理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没有像当时的亚伯拉罕那样意识到我们身边的人其实时刻处在灭亡的危机之下？就像当年亚伯拉罕，他也不知道上帝会直接跟他讲这么一件事情，哦，他才知道原来他的侄儿罗德其实已经处在灭亡的危险当中了。那对于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有位很重要的国家领导人突然之间就离世了，对不对？我就会画一个问号，有没有人给他传过福音？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个灭亡不一定是真的说是像索多玛、俄摩拉这样乒铃乓啷遭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但是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多少日子。而且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上，主耶稣也说了，他说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在我们未预期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来到了。而且这个世界上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把握住这个应有的这个机会哈。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没有像当时的亚伯拉罕那样意识到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其实也处在这个灭亡的危机之下？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识的话，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想要去效法亚伯拉罕，迫切的为他们代祷。这个代祷并不是一味的请求上帝说，哎呀，你饶恕他们吧，他们还罪不至死，或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祈祷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样呢？祈求他们仍然有得救的机会。就好像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城里边，有没有可能还有义人？有没有可能还有义人？当时上帝就是把这个功课放在我们面前，他说我要下去查看，但是你不知道查看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既然上帝还没有降下刑罚，就带给我们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神的子民还没有从这个世界上被呼召出来去认识上帝的。如果有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就是不要再常常纠结于用人的标准去判断该饶恕谁或者是该刑罚谁了。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巴以冲突哈，很多时候我们讲着讲着就变成一种，就是我们到底是支持以色列呢，还是支持巴勒斯坦呢？到底是以色列比较正确呢，还是巴勒斯坦还是比较正确呢？甚至也有弟兄姐妹提过说，哎，我们教会要不要，比如说哪些人哈，对这个历史比较有了解的，跟我们弟兄姐妹介绍一下，从圣经源头上梳理一下这个整个的巴以冲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个人是这么回答他，我说当然也可以哈，也可以，但问题是以我自己个人所了解的，从圣经一直到今天，巴以的这个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真的不是说你把整个的信息了解完了之后，你就好像真的是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的哈，至少我自己个人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也知道，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我们相信圣经，所以可能。基督徒可能天然的就会比较倾向于以色列人。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更同情巴勒斯坦人哈。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仅仅只是陷入到谁对谁错，该饶恕谁，该刑罚谁，谁是恶人谁不是恶人这个话题上的话，你会发现到后面其实是无解的。讲到后面也不过就是将新闻说说听听，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对整个的这个局势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并不能真的帮助到什么。所以我们当面对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来一起来思想说，就算我们认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认为啊，这个什么哈马斯很邪恶，哎呀怎么怎么样，就算是这样好了哈，不论你认为谁是邪恶的一方哈，就算他们真的是邪恶的一方好了，那我们也不妨停下来思想一下说，这些人中是否还有义人，也就是那些还没有因信称义但是将来他有可能因信称义的人，就他有可能认识上帝然后成为上帝子民的人。如果还有可能还有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下面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仅仅只停留在亚伯拉罕的代祷上面吗？好像这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真的是效法上帝的作为的话，那我们就应该什么，我们应当也是成为上帝的使者。因为在新约里边哈，这是我给的一个经文出处，因为这个文字太多，我不想把大家搞得混乱。在过去 上帝可能，上帝是会差派一些超自然的那些天使哈，来执行他的任务。他们是奉神的差派来执行任务的。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其实也是神的使者。当我们奉神的旨意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执行神的大使命，我们也是神的使者。那么当我们有清楚的明白知道我们也有这个职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只是停留在代祷上面哈。当然如果是有一些条件有限，比如说因为健康的关系我只能代祷的话，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哈。我只是说，如果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还是健康的，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呢？效法天使，被神差派，你实际的进入到人群里边，去将审判和救恩的信息去告诉众人，甚至还要付上代价的哈。我们看到什么？当时天使是不惜怎么样拉着罗德的手啊，也要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传福音难不难？我觉得是很难的哈。我们前面这个我们主日学有一个自由讨论的时间嘛，有一个姊妹就分享到她跟她妈妈跟她母亲之间的这个传福音上所遇到的重重的阻碍。那我自己的父母亲也没有信主，就是说至少目前为止心都很刚硬。所以传福音真的是很难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几乎是求他跪他，你来教会好不好，你听一听好不好。所以真的就很像这个天使哈，他真的是拉着这个罗德他们一家的手啊，也要把他们推出去啊，把他带领到城外，并且他千叮咛万嘱咐你不要回头看。但即使是这样千叮咛万嘱咐，还是这个罗德妻子还是他没有真的听进去哈。所以我们不惜要怎么样努力拉着他的手，也要推动他去领受这个救恩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哈，就是基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圣经，也就是神在当时把一个面对这样一个邪恶的城市哈，包括我们今天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去对待他们，怎么样的才算是真正的秉公行义的这个我们说案例教学吧，放在了亚伯拉罕的面前，也是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学习到上帝整个的做法之后，我们就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好，那么当我说到这里之后呢，我在这边加一个彩蛋，就是我也想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真诚的发出我的呼吁，因为我也要效法一下天使嘛，对不对？我也想要拉拉您的小手，真诚的对您说下面的一些话哈。对不起，大家不要嫌我恶心哈，这个肉麻，不要说我肉麻哈，请允许我如此肉麻一下。我们其实从罗德身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点哈，就是首先我们知道罗德是因亚伯拉罕的缘故，他得到了神的连续。那么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您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或者福音朋友的话，那么也请您回想一下，您身边是否有基督徒的亲人或者朋友？您最初其实就是透过他们开始接触福音的。因为上帝真的是他的恩典，的确是有时候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上帝的恩典真的就会借着这个信主的这位基督徒，他的救恩会临到他的家庭，会临到他的家庭，所以他的家庭或者他周围的朋友就会因为他而听见福音。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为此而感谢赞美神，我也为您感到高兴，因为神的救恩真的已经临到您了。第二，罗德因为接待了天使，所以听见了审判和得救的信息。简言之，如果罗德没有接待天使，他就不会听见这些信息，他也就没有办法得救。所以朋友们，您是否也愿意接待神的使者，也就是今天给您传福音的人吗？那么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我相信您一定是受到了邀请，或者是您已经听过很多的福音了，所以您也愿意坐到这里。那么为此我感谢您，因为其实您已经接待了天使，您已经听了他们的话。接下来第三点，罗德他听见了天使的话，他虽然犹犹豫豫，但是他最终还是听从了天使，然后最后获救。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听见了这个审判和得救的信息，但是他却不愿意真的去相信，就像罗德的两个女婿那样，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获救的。所以若您听见了福音，您是否也愿意听从呢？最后一点， 罗德和亚伯拉罕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您是愿意像罗德那样，沾一点圣约祝福的好处，这仅仅只是在肉身上面好像逃离了当时的审判哈。您是仅仅只是想沾一点圣约祝福的好处，还是愿意像亚伯拉罕那样，我们自己啊也成为上帝立约的子民，就我自己成为他的子民了，我直接从上帝那边领受祝福了，并且也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怎么样呢，使周围的人也透过自己得福呢？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信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神你将如此宝贵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遵守你的道秉公行义的这个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我们感谢神，你用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的活出你的道秉公行义，盼望这个学习的功课不要仅仅只是停留在我们这次仅仅一次的这个信息上面，乃是以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让我们长长久久的愿意去遵行神你的旨意，并且在遵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会真正的活出秉公行义，向这个世界来彰显神你的荣耀。我们在这里也将所有在场的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们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盼望神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感动他们，让他们不要仅仅只是像罗德那样沾一点点祝福的光，乃是真真正正的他们自己也认识你，能够成为你圣约的子民，直接从你领受祝福，不仅自己蒙福，也成为他人的祝福。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